嗨，欢迎回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今天呢，我们要讲一本神奇的能够帮你提升记忆和学习效率的书。在讲这本书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发现的蛮不错的一个小东西。因为平时我也会收到一些品牌方寄来的产品嘛，其实大部分都 pass 掉了，但是会有那么几个我觉得真心值得给大家推荐的。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很便宜啊，它只要几十块钱，但是我觉得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满一年的情绪价值。这个就是三联周刊和央视新闻夜读栏目一起出品的一本很治愈的日历，名字就叫夜读日历。这个日历呢，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 show notes 看一眼啊，里面也有我自己实拍的图。它的颜值非常高，它是有365张全手绘的原创的插画，每天你翻过一页呢，都可以看到一幅新的很漂亮的插画。而且这个日历它还有很多其他的附加价值，它每一页的正面是除了插画以外还有一个生活寄语，然后背面呢是有晚安音频，所以它是一本可以听的日历。那因为它是央视新闻夜读栏目出品的嘛，所以这个日历呢它自己设有一个有声栏目夜读晚安，每天晚上10点更新，就是会用一个温暖的声线和舒缓的旋律给我们打造一个睡前的疗愈的时刻。像我们之前在我们为什么要睡觉那本书里也讲过嘛，就是睡前让我们的身心舒缓下来也非常重要。此外它后面还有一块空白，就你可以写下你每天想写下来的东西，不仅仅是代办清单这种啊。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很多次，就是比如像感恩日记、幸福日记、机缘日记、成功日记这些东西，就是你想提升你生活当中的哪部分，其实你就可以在当天晚上记下关于这部分的几件小事儿。这些是在不同的书里我们都有讲过，对吧？只不过他们侧重的是不同类型的日记。比如说成功日记，小狗钱钱那本书里说的就是比如5到10件今天让你觉得有成就感的事情。那幸福日记或者感恩日记就是5件今天让你觉得感恩或者幸福的事情。机缘日记像我们之前好运气制造手册那一期讲的，就是比如你今天见到了谁，你们聊到了什么关键的信息，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机会等等。而这个日历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直接可以作为日记本的一个作用。然后这一年下来你翻完这一整本日历，相当于你就记完了一整本日记。然后它本身还配有一个礼盒嘛，你可以把这个日记再放回这个礼盒里面，然后摆到你的书架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片里面它那个礼盒也是设计的一个拱门镂空的一个形状，还是很好看的。以及呢它会赠送一个竹木的支架，就我们拿到这个礼盒之后一定要注意啊，我们把上层的那个日历还有铜环拿出来之后，它底下还有很隐蔽的一层，就你要把这个纸壳整个掀开才能够看到它下面赠的那个竹木的支架。那不管你是把它放在你的书架上，还是书桌上，还是床头柜上，甚至是家里的餐桌上，我感觉它都是一个很不错的点缀。另外呢，随这个日历还会赠送4枚果实主题的光影明信片。它这个明信片的质感非常好，中间是那种半透明的可以透光的一个拱形的图画是镶嵌在里面的。然后除了作为明信片之外呢，我觉得其实这个明信片好像更适合作为书签，真的是很合适的书签。然后我们说一下咱们听友的福利啊，这本日历呢它的定价是168，但是呢通过我们不树高阁的链接去买，大约是可以打对折，就是优惠价大约是一半，是88元。然后下单的朋友呢，我们也有2个免单的名额，就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晒出你的单号，我们就会随机抽2位幸运的朋友来免单，就免费赠送这本新年的治愈日历。那待会儿我们讲书的时候呢，还会特别的讲到这本日历的另外2个奇妙的用处啊，这个我们就之后再说。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讲书啦。今天呢我们要来讲一本神奇的书啊。有多神奇呢？这本书在日本是畅销10几年，就是在10几年里一直都很畅销，然后引进中国大陆之后呢，仅仅几年时间就卖出了100万册，创下了它的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近年来的最佳的销售记录。而且更神奇的是，这本书其实没有做什么特别大的营销推广，它完全是靠口碑发酵啊，就是一个读者推荐给另一个读者，一个家长推荐给另一个家长，然后靠口碑逐渐就传开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播力呢？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几乎所有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我明明很努力却总是记不住呢？ 那这本书就是日本脑科学家池谷裕二写的《考试脑科学》，副标题是《脑科学中的高效记忆法》。那池谷裕二呢，是东京大学药学研究所的教授，是日本脑科学领域的顶尖专家。他的研究方向就是人脑的海马体，就是那个专门负责记忆处理和储存的大脑部位。我们一会儿也会重点的讲到他。这本书啊，它最早是2002年就出版了，当时叫做《高中生学习法》，是专门写给日本那些要高考的学生看的。但是呢，十几年过去了，一直买这本书的人都很多。然后池谷裕二同时他在这些年里也发现这个脑科学有很多的新进展嘛，于是呢，他就把这本书重新的修订，加进了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然后改名叫《考试脑科学》。这它的适用范围呢，也从高考扩大到了中考啊、研究生考试啊、公务员考试啊、职业资格考试啊，甚至是所有需要学习和记忆的场景。我为什么要讲这本书呢？首先就是我自己真的从这本书里受益非常多，它让我真的搞明白了记忆这件事是怎么回事。更不要提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非常丰富的上手就可以用的实用小技巧。然后我的一些老朋友可能知道我最早是从2021年开始解读书的嘛，我到现在算上播客还有得到总共是超过150本书的解读了。而这本《考试脑科学》呢，它是我所有这些解读书里面的第7本，就是实际上我非常非常早的时候就在得到上解读过这本书了。当时是这本书刚刚出来的时候，而且在此之前我解读过的书基本上都是跟我的专业领域相关的书，就是商业啊、财经类的书。我当时为什么这么坚定的要选择这本书来解读呢？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就是当时我就觉得这本书太有用了，而且这本书它因为第一本书卖得特别好，所以呢后续呢我们国内又引进了2和3，然后我也一直都在追更，在追着解读。有朋友问过我，就是我有没有持续关注的作者嘛？那么这套书的作者池谷裕二，他就是我在持续关注的作者之一。他的书可以说是读来是非常轻松愉快的，而且呢很有用。而且其实最近他又出了《考试脑科学4》，是讲人脑如何与 AI 协作的，那本书我已经买了，就刚到家，我已经准备好开始好好研读了。也是我在买这个《考试脑科学4》的同一天，我得知了他这个第一册已经卖到100万册了，真的非常的吃惊，但同时也觉得非常合理。那正好呢，咱们之前也有好几个听友问我会不会解读这本书，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本书首先揭示了一个被我们严重低估的真相，就是人脑其实天生就更擅长忘记而不是记住。没错，遗忘才是大脑的常态。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呢，人类的大脑是为了生存而设计的，它本来就不是为了考试而设计的。我们的大脑里有一个叫海马体的部位，它就像一个严格的关卡检查员，它每天要审查成千上万条信息，决定哪些值得长期保存，哪些可以直接扔掉。那它的审查标准是什么？只有一个，就是这条信息对我的生存重要吗？那么哪种信息对生存至关重要呢？那比如在原始社会，那记住哪里有野兽，哪里有水源，哪种果子有毒啊，这些信息是关乎生死的，当然要记住。但是要记住比如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6国这类信息呢，对不起，海马体觉得这对生存没有什么用，所以他的第一判决就是不予通过。所以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记性差，其实不是你记性差，而是你的大脑觉得你学的这个东西不重要。那怎么办呢？池谷裕二就说，既然我们改变不了大脑的工作机制，那就要学会欺骗大脑。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呢，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用科学的方法让大脑以为这些信息很重要，从而把它们存进我们的长期记忆。之前呢我是有过一个1/2小时的听书解读版嘛，但是呢今天我们因为有更充裕的时间，所以呢我会把这本书更完整的呈现出来，也会补充进一些之前没来得及提到的方法，也会把一些方法讲得更细致更丰富一些。我们先来说3条关于记忆的真相。首先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那个残酷的事实，遗忘才是我们大脑的默认设置。这本书里他引用了一个很经典的实验数据，就是人在记住一个信息之后最容易忘记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呢？不是第二天，也不是一周之后，不是一个月之后，而是刚刚记住的4小时内。在这4小时内你会一口气忘掉大约一半的内容。 但是我们想想，这是不是其实也很符合很多人的经历？比如早上背的单词，哎，感觉下午就忘了，上午听的课呢，晚上就想不起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就像是我们刚才说的，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我们人类的大脑它就不是为了记住所有的信息而设计的，而是为了生存而设计的。你想啊，如果说你的大脑把每天接收到的所有信息都存下来，会发生什么啊？你会记得今天早上刷牙的时候用了几下啊，路上看到了多少辆车，午饭吃了多少口米饭啊，这些信息有用吗？没用，但是它会把你的大脑塞得满满当当，真正的重要的信息反而找不到了。所以呢，大脑就进化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机制，就是默认删除，只保留最重要的。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很严格的图书管理员，每天呢都会有成千上万本书送过来嘛，管理员不可能全部收藏，他必须要做出选择。哎，哪些书值得放进这个图书馆永久保存，那哪些书呢看一眼就可以扔掉。这个图书管理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你大脑里的海马体。那海马体怎么判断一本书值不值得保存呢？它的标准只有一个，我们刚才说过的，这条信息对我的生存重要吗？比如说某个复杂的你的老师觉得很重要的数学公式，但是呢海马体说，哎呀，我每天吃饱穿暖就好啦，我记这个干什么？第一判决不予通过。还有比如 photosynthesis光合作用，这个单词怎么拼？海马体说，啊，我在森林里遇到老虎，我喊这个词儿，它就能放过我吗？啊，第一判决不予通过。所以呢，不是我们记性差，是我们的大脑觉得我们学的东西不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发现你能够轻松地记住昨天跟朋友吵架的每一个细节，但是却记不住昨天特意背的英语单词。因为吵架这件事情，他觉得涉及到你的社交关系，涉及到你的情绪，大脑就觉得这很重要。而英语单词啊，对不起，海马体就不买账了。所以呢，遗忘不是一种缺陷，而是大脑的一种特质。遗忘反而是我们的大脑为了提高效率而做出的选择。但是问题来了，既然大脑天生就爱遗忘，那我们怎么学习，怎么考试，怎么记住那些对生存不重要，但是对考试很重要的信息呢？不要着急，我们要先把大脑的工作机制搞清楚，然后再能找到破解的方法。现在呢，我们就走进大脑的深处，去看看这个叫海马体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诶，它位于哪里呢？它位于你耳朵深处的大脑部位。它很小，它的直径大约只有一厘米，然后长度啊略小于五厘米，你可以在尺子上比一下，大概就是只有你的半根手指头这么长。它的形状呢有一点像一根香蕉，也有一点像海马，所以叫海马体。别看它这么小啊，它可是这个记忆系统里面最关键的部位。海马体呢，它就像一个关卡检查员，所有想要进入长期记忆的信息都必须先通过它的审查。那这就要说到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两个记忆仓库了。第一个仓库叫做短期记忆，也叫工作记忆，它就像你电脑里的那个内存条，就它容量很小，只能临时存放信息。你刚刚听到的一个数字号码，刚刚看到的一个路牌，都会先进入短期记忆。不过呢，短期记忆仓库有个特点，就是信息存不了多久，几秒钟到几分钟，可能长一点就是一两三个小时。如果这个信息不重复，它就会自动消失。第二个仓库呢叫长期记忆，它就像你电脑里的硬盘，它的容量巨大，可以保存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你小的时候学会骑自行车，你可能你家住的第一个地址，你认识的所有汉字，这些都存在长期记忆里。那么信息是怎么样从短期记忆进入长期记忆的呢？这就是海马体的工作啦。那每天呢都会有成千上万条信息想要通过海马体这一关，但是它只会放行很小的一部分。它就看啊，这条信息对生存到底重不重要呢？如果答案是，它就给这条信息盖章，允许它进入长期记忆。如果答案是不是啊，对不起，直接丢掉。而且这个海马体它的审查过程啊非常漫长，最短也需要一个月。也就是说，你今天学的东西要想真正的进入长期记忆，至少要经过一个月的反复审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复习这么重要。你第一次背单词，海马体说，看到了，但是感觉没什么必要，不予通过吧。你第二次复习，海马体说，又来了，看来这个信息可能有点用。你第三次复习，海马体就说，哎呀，好吧，既然你这么坚持，我就给它盖个章吧。所以你看，这个海马体就像一个非常谨慎的官员，他不会因为你说这个很重要就相信你，他要看证据， 什么证据？重复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据。在原始社会，如果一条信息反复出现，那它大概率就是重要的。比如你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看到一些老虎或者野兽的脚印，那这个地方就是危险的，必须记住。所以海马体的逻辑就是重复等于重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复习，所有人都必须复习啊！不是因为你脑子不好使，不是因为你记性差，而是因为海马体的工作机制就是这样设计的。这里特别要注意啊，两次复习之间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月。如果超过一个月，海马体会认为这个信息已经根本不重要了，它就会直接删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学的时候，尤其是上大学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你期末的时候你可能临时抱佛脚，你记住了很多东西，但是呢寒假暑假啊一两个月不学习，开学以后发现上学期学的东西全忘了，因为你超过一个月没有复习，海马体已经把它们扔进垃圾桶了。所以记忆的第一个真相是，遗忘是常态，海马体是关卡，重复是通行证。那具体怎么巧用重复这个通行证，我们后面还会来详细的展开聊这个重复的节奏。好，我们再来说另一个关于记忆的残酷真相，就是相比于精确记忆，我们更擅长于模糊记忆。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觉得自己记不清楚了，不是我们脑子不好，还是我们的脑子的出厂设置就是这样的。我们要理解人脑和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完全不同。计算机是怎么储存信息的？它用的是数字信号，对吧？零就是零，一就是一，就是绝对精确，绝对不会出错。你存进去一个文件，十年之后打开，它还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人脑不是这样的，人脑用的是模拟信号。什么是模拟信号？就是不精确的、模糊的、可以调整的信号。书里也详细的解释了这个机制啊，我们的大脑里面有大约1000亿个神经元，这些神经元是通过一种叫做突触的东西连接在一起的，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信息在这个网络里传递，不是通过电流，而是通过化学物质。比如说神经元 A 想要给神经元 B 传递一个信息，它就会释放一些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飘过突触被神经元 B 接收。但是呢，这里有个关键是突触它可以自由调整传递的信息量啊，就是说同样的一个信息，这个突触它可以选择传递 100%， 也可以选择传递 50%， 还可以选择传递 10% 啊，这个调整的过程其实就是思考的源泉。你看这个和计算机完全不一样，计算机的信号传递它就是拷贝 copy， 一就是一，不会变成 0.8 或者 1.2， 但是呢人脑的信息传递是模拟的，它可以根据情况调整。这种模糊性呢好像听起来是一种缺陷，但实际上不是，它反而是我们的大脑的一个优势，我们人脑的独特之处。正是因为这种模糊性，人脑才能够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才能够涌现出那些你之前没有想到过的灵光一现。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见过一只黑猫，然后呢你又见到一只白猫，你会立刻知道这也是猫。但是呢计算机就不行，计算机会说黑猫的数据是这样的，白猫的数据是那样的，它们不一样，不是同一种东西。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讨论 AI 的时候也会说到这个图像识别是一个很困难的点，就是因为图像识别它是不符合精确逻辑的。再比如说你学会了用手握住一个杯子，那在你需要去握住一个碗具的时候，你不需要重新学习，因为你的大脑会根据你要握的这个东西再重新的调整力度，再做微调。但是计算机不行，计算机需要重新输入新东西的这些参数。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人形机器人，就很多专家也认为是一个在将来不会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快普及的东西，也是因为很多这个精细化的动作还有互动，它都需要灵活的迁移和适应，这也并不是机器所擅长的，但它恰恰是我们人脑所擅长的。所以呢，总之人脑的模糊性是它的优势，不是劣势。但是这种模糊性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人脑不擅长精确记忆。所以呢，我们记忆一个东西，有的时候经常会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只记住一个模糊的大概，但是呢经过重复，你才能够一点点的把它所有的细节都记住到你的脑子里。另外呢，书里说很有意思啊，我们人脑更擅长用排除法，而不是一次性记住全部的细节。 信息。比如说你要记住一个复杂的概念，人脑的策略不是说第一次就一字不差的背下来，而是先记住一个大概，然后逐渐的排除错误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你第一次学一个东西，可能学完之后你再回忆它总觉得模模糊糊的，但是学着学着它在你脑子里的面目就逐渐清晰了，因为你的大脑在不断的调整突触的传递强度，不断的排除错误的连接，最后留下正确的连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就是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会比一次性的恶补要更有效，因为我们的人脑需要时间来调整，也需要时间来排除错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讲书的过程当中也很喜欢用不是什么而是什么的这样的句式，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能够帮你的大脑更好的提起警惕，并且帮你更好的记住这个观点的一个句式。大家以后呢如果在做汇报或者是演讲或者是其他的你想让别人更牢的记住你说的话的场合，也可以多用这个不是什么而是什么这个句式。好，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大脑呢本来就不擅长记忆，而是更擅长忘记，不擅长清晰记忆，而是擅长模糊记忆。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应该就不会那么焦虑了，因为你知道这个记不住不是你的问题，而是大脑的工作机制决定的。那怎么办呢？既然我们改变不了大脑这个在亿万年进化过程当中生成的这个工作机制，那我们就要学会和它合作，甚至有必要的时候需要学会欺骗它。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池谷约二呢在书里给出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论，我也把它整理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就是先理解记忆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呢再掌握七个具体的方法。那首先呢要和大脑合作，我们要理解一个关键的概念是 LTP。LTP 是什么？它的全称是长时程增强作用 Long Term Potentiation。 它听起来复杂但其实很简单， LTP 就是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被强化的过程。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我们大脑里有1000亿个神经元，然后它们通过突触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那当你学习一个新知识的时候，就类似于在这个网络里建立一条新的连接，但是呢这条连接刚建立的时候非常脆弱，很容易断掉。那 LTP 的作用，它就是把这条脆弱的连接变得牢固。那但是呢这个书里说得很清楚，你只刺激一次海马体绝对不会产生 LTP， 必须要反复刺激这个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才会增强，记忆才会形成。这就是为什么复习是无法逃脱的命运，不管你自己觉得自己有多聪明。但是呢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嘛，什么样的刺激能够激发 LTP？ 那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些核心方法。第一个能够激发 LTP 的方法，也是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强调过的重复刺激。但是我们这里会更具体的说，就是有间隔的重复刺激，就是不是机械的重复，而是要有间隔的重复。为什么？因为说虽然说海马体的逻辑就是重复等于重要，那但是它很聪明，它能分辨出真的重要和假装重要。如果说你在一天之内把一个单词背100遍，海马体就会说你这是在骗我，真正重要的信息不会在这么短时间内集中出现。但是呢如果你今天背一遍，明天背一遍，后天再背一遍，海马体就会说哎，这个信息持续出现看起来真的很重要。那池谷约二呢在书里面也引用了一个研究，就是同样的学习内容，一组学生在一天以内集中学习，另一组学生呢分散在几天内学习。那第一次测试的时候呢两组成绩差不多，但是第二次测试的时候呢分散学习的那组成绩明显更好。那为什么？因为分散学习它给了一个海马体一个信号，就是这个信息持续重要。那怎么具体的安排复习时间呢？那比如说我现在学习了一个东西，但是我一个月之后考试的时候才会用，那我这一个月期间我就要每天或者是隔一天就要复习它一次吗？并不用。其实呢你只需要复习它几次就够了。那这里呢这个书里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能让我们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时间表。那第一次复习是在学习后的第二天。为什么是第二天？因为根据遗忘曲线，我们在学习后的4小时内会忘掉一半内容嘛，但是呢还有一半内容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那第二天复习正好是这些信息彻底消失之前把它们捞回来。然后呢第二次复习是第一次复习之后的一周，就是说距离你第一次复习之后再隔一周 为什么是一周？因为海马体需要时间来判断这个信息是否重要嘛。那一周的间隔既不会让信息完全消失，又能给海马体一个这个信息持续重要这样一种信号。然后第三次复习，你注意啊，我们这个时间都是从上一次复习开始算的，就是第二次复习完了之后再隔两周做第三次复习。因为经过前两次的复习，这个信息已经开始进入长期记忆了，但是还不够稳固，两周的间隔能够进一步的强化这个记忆。然后第四次复习是在第三次复习之后的一个月。为什么是一个月呢？因为海马体的审查周期最长是一个月，如果超过一个月不复习，它就可能会认为这个信息已经不重要了，就会删除。所以呢，你看啊，整个复习计划它是在两个月内完成的，就是说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个信息你学习了，但是你两个月之后才用到，你这两个月里面不用复习次数太多，你只需要复习4次，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复习4次，就可以把一个信息从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这里呢，其实就可以顺便说到我在开头的时候提到的那个阅读日历的另一个我觉得很有用的功能嘛，就是说你在给自己制定日程安排的时候，比如说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需要制定复习计划来提醒自己，那么这些节点你可以不仅仅只是在你的电脑的备忘录清单上面去写上，你其实还可以提前把每一个关键的复习节点就用铅笔写在那一页的日历上面。这样呢，你每天早上起床，比如说你在床头柜上把日历翻过一页的时候，你就会立刻看到这个新的一页上面有一个你之前给自己写下的话，那么就可以保证你在今天这第一时间就提醒自己这件事情，这样呢也会很有仪式感。另外呢，其实我自己还想到一个我用日历会给自己创造小惊喜的一个方法，当然这就是题外话了，这个也是我去年开始用这种翻页的日历之后才感受到的一个事情。因为以前我就只用电脑桌面那种表格日历嘛，当然我现在是两种都会用。那电脑桌面上呢，它就是一张大的表格日历清单，然后呢你把你接下来这一个月所有你可能要注意的节点都标注在上面，那这样当然是一目了然啦，但是呢它也缺了一点惊喜感。而这种实体的日历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每次你要翻过一页才能看到下一页嘛，所以呢我经常会提前在一些重要的日子那一页，比如可能提前一两个月我就知道我接下来有哪几天可能是比较重要的日子，我就会提前在那一页的日历上面给自己写下一些比如加油啊或者比较可爱的一些句子。这样的话呢，当你那一天翻到的时候，你突然就会惊喜一下，就好像是收到了来自过去的自己的一个拥抱一样，这个感觉还挺神奇的，推荐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好，那我们继续说回复习这件事情。池谷瑞二他还给出了一个黄金的比例，预习、学习、复习的时间比例应该是1:4。啊，什么意思呢？就假设啊，你要掌握一个知识点，总共需要10个小时，那么呢，你应该花半小时预习、2小时学习、7.5小时复习。你看这个复习的时间是学习的4倍。那很多人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学透，所以不能开始复习。但其实复习才是学习的核心，你学习只是把信息输入短期记忆，而复习才是把信息转化为长期记忆，也是让这个信息逐渐的面目清晰的过程。好，我们再来说第二个能激发 LTP 的方法，是情绪激活。我们大脑里有一个叫杏仁核的部位，它是负责产生情绪的。那当你有强烈的情绪的时候呢，杏仁核会被激活，然后它会给海马体发一个信号，注意这个信息很重要。那海马体收到这个信号之后呢，就会立刻产生 LTP， 把这个信息标记为高优先级。这就是为什么你可能能够清楚地记得你初恋的感觉、初吻的感觉、第一次考试失败的那种沮丧，或者是第一次登台演讲的那种紧张。因为呢，这些经历都伴随着强烈的情绪，所以你的杏仁核就被激活了，那海马体呢，也就把它们牢牢记住了。那怎么用这个机制来学习呢？池谷瑞二提出了一个感动式学习法，这个是我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神奇，并且一直记得很清楚的一个方法。这个核心呢，就是在学习的时候给知识注入情绪、注入情感。比如说你要记住 1815年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哎，我这样说完是不是你脑子里其实也没有什么印象？因为你如果机械的背诵，海马体是不会买账的。但是呢，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象啊，拿破仑站在船上，看着越来越远的欧洲大陆，然后他曾经是欧洲的霸主，他统治了大半个欧洲，但是呢，现在却要被流放到一个荒岛上。他想起自己辉煌的过去，然后想起自己滑铁卢战役的失败，想起自己再也回不去了，那种悲凉，那种无奈，那种不甘。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回头看这句话，那是在1815年，他被流放的这个孤岛叫圣赫勒拿岛。然后当你带着这种情绪去记忆的时候，你的杏仁核会被激活，海马体就会认为这个信息很重要，你就能够更好的记住了。我自己也有很切身的体验啊，因为我之前最初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这个书里这个例子它举的就是1815年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然后这个书里的文字就引导我去了拿破仑的这个情绪当中，所以呢，我真的是一直到五年后我都还记得1815年拿破仑被流放到了圣赫勒拿岛。另外我之前还有一个无意中的这样的体验，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记起来我有一次就是无意中触发了这种情绪唤醒记忆法。我的高中历史课本上，它关于1842年镇江之战的知识点里面有这么一句描写，说当时守城的清朝军队面对进攻的英国军队誓死抵抗，血击刀柄，华不可握，犹大呼杀贼。我当时就可以说是看这个句子就大受触动，一下子就记住了这场战役，并且一直记到了现在。你看这都多少年了，很多很多年了。好，这说的是情绪唤醒记忆法。那如果一个知识点实在没有办法让你产生情绪，或者也没有办法让你给自己催生情绪，那可以试着把它跟你的生活连接起来。比如说你要记住这个光合作用的化学方程式，你可以想一想啊，如果没有光合作用，植物就不能产生氧气，就不能呼吸，就会死。哎，这样一想，这个光合作用这件事情就在你的大脑里变得重要了。听着幼稚啊，但它真的能够欺骗到我们的大脑。如果呢实在找不到情感连接，就可以给它编一个戏剧性的故事。比如说要记住氢气的化学符号是 H， 然后那个角标2嘛，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氢气呢就是两个氢原子手拉手，他们是一对好朋友，永远不分开。你甚至可以给他们起一个名字叫 H 兄弟。哎呀，这些真的其实听我说出来你会觉得有点幼稚，有点好笑，但它真的会有效。因为你给这个知识点注入了情感，注入了情节，你的杏仁核就被激活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知识都要给读者附上小故事，尤其是一些少儿读物，对吧？但实际上这个方法不应该只用于少儿，我们成年人也应该有意识的给自己用起来。当然你可以给自己去讲一些更精巧更高级的故事啊。第三个能激发 LTP 的方法呢，是好奇心激活。当我们对某个事物产生好奇心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脑电波，叫 theta 波。theta 波它就是好奇心的象征。这个 theta 波很厉害啊，因为每当它出现的时候，即使你的刺激次数很少，海马体也能够产生强烈的 LTP， 就是你这个知识的连接会特别的牢固。那翻译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对一个知识点感兴趣，有天生的好奇，那你可能只需要学一两遍你就能够记住了。但是如果你不感兴趣，你可能需要学十遍八遍的才能记住。这就是为什么可能有些人能够记住几百个宝可梦的名字和属性，但是呢却记不住今天要背的几十个英语单词，因为他对宝可梦感兴趣嘛。 theta 波就出现了，海马体就自动开启了高效记忆模式。这个我自己印象也很深刻啊。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我对历史很感兴趣，所以呢老师课上讲的那些历史的知识点还有历史故事，我基本上听一遍就能记住。但是呢像数学物理公式这种，我就可能要反复的记好几遍才能够把它记牢。还有比如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哈利波特嘛，但事实上我也没有把哈利波特的原著看很多遍，大概可能也就是小学初中的时候完整的看过一两遍。但是呢就这一两遍，因为我对它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对里面的那些人物 关系设定啊都记得很清楚，甚至有一些文字的细节，我在这两年我随意的重新翻看这个哈利波特原著的时候，发现我都还依然记得，就是可能比如说我看到这一页，我就会记起它后面好像会有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措辞，什么样的描写出现。但是呢，与之相比，就是当年学过的那些课本，我肯定就是一点都不记得了，因为我对它并没有那么的感兴趣。那么这种感兴趣和好奇心，如果说我们本身在某个知识上面我并没有这些东西啊，对它并不感兴趣并不好奇，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呢？也不是啊，池谷悦二说呢，好奇心是可以培养的，方法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其实也很需要毅力啊，那就是坚持学习，逐渐的发现其中的有趣之处。这个方法当然并不是100%能奏效啊，但是呢它确实在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觉得一个东西无聊，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深入进去，当你真正的了解了它的内在逻辑，发现了它的美妙的地方，好奇心很多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甚至啊，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欺骗一下自己的大脑，比如说在学一个你本来就觉得有点枯燥的学科的时候，你没掌握一个新的知识点，掌握一个新的启发，你就对自己在心里头说一句啊，原来是这样啊，啊，真有意思啊，这个其实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哎，是不是很神奇？那么除了这三种激发 LTP 的方法呢，池谷悦二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方法，叫狮子记忆法。这个方法的原理呢，是利用生物的本能，让你的海马体以为你在求生。哎，还记不记得海马体的判断标准是对生存是否重要吗？那什么时候你的生存受到威胁呢？就是饥饿的时候，逃命的时候，寒冷的时候，因为在这些时候你很有可能，比如说你就会饿死，或者你就被野兽追上了被咬死，或者是被冻死。所以呢，在这些状态下，海马体会自动的进入高度警觉状态，你的记忆效率这个时候就会大幅的提升。所以呢，书里说的这个狮子记忆法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呢，就是饥饿状态下学习。书里引用了一个研究，饥饿的时候产生的激素会刺激海马体产生 LTP， 那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你的记忆力反而更好。为什么？因为在原始社会，饥饿就意味着你需要去觅食避免饿死，而觅食你就需要记住有哪些食物啊，哪里有，哪条路安全。所以呢，在饥饿状态下，海马体会自动的提高记忆效率啊，但是这里有个度啊，不是让你饿到头晕眼花，而是保持一种有点饿，但是我还能集中注意力这样一种状态。所以呢，饭前学习是个不错的选择啊，以及即使是饭后学习呢，也不要吃得太饱再学习，保持7-8分饱的状态是最好的。狮子记忆法的第二个要素是边走边记，就是让身体动起来。走动能够激活海马体，这个我们在之前也提到过，对吧？之前好几本书我都提到了考试脑科学里面讲到了这个知识点，并且在其他的书里面也有出现。那为什么走动也能激活海马体呢？因为在原始社会，走动往往意味着你在觅食或者逃命嘛，所以这个时候输入的信息都是关乎生存的信息。那边走边记在实践中也很简单呀，比如说在背单词的时候，你可以在房间里面来回走动啊；背课文的时候呢，可以在操场上边走边背，或者是即使你没有在走动，你的身体在移动，或者是你眼前的这个风景在移动也可以，比如说在公交车在地铁上学习，这个交通工具的晃动也能够起到类似的效果。很多学生就发现啊，自己在公交车上背单词的效果往往比在书桌前背单词要好得多。现在我们知道原因了，就是因为这个身体的移动激活了海马体。那么狮子记忆法的第三个要素呢，就是适当的降低室内温度。适当的寒冷能够提高记忆效率，因为寒冷也会让大脑认为呢你面临了危险，所以海马体就会进入高度警觉模式。但是注意啊，是适当的寒冷，不是冷得发抖。学习环境的温度呢，比舒适的温度低2-3度就可以了。具体来说呢，池谷悦二他研究发现，当环境温度在18-20度 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前额叶的血流量会增加 23%， 这就直接促进了大脑的思考和记忆功能。那么在这一温度下学习的学生呢，他解题速度比常温环境下提高了约 15%， 还是不少的。所以呢，这也能够证明低温环境对认知能力是有积极影响的。好，第五个方法叫睡眠记忆法。你看，就像我们之前在我们为什么要睡觉那一期讲过的，你在睡觉的时候大脑并没有在休息，它在忙着帮我们整理记忆。那在这本书里呢，池谷裕二是花了整整一章来讲睡眠和记忆的关系。他说睡眠对记忆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我们的海马体有一个特殊的工作习惯，它白天负责接受信息，晚上负责整理信息，我们还可以延续之前那个想象啊，把海马体想象成一个图书管理员，那白天呢，他就忙着接待来访者，收书、登记、临时堆放，那到了晚上，这个图书馆关门了，他才有时间把白天收到的书去分类整理，决定哪些能够放进永久的书架，哪些就要扔进垃圾桶，那这个整理的过程就发生在你睡觉的时候。我们之前也讲过嘛，人的睡眠分为深睡眠和浅睡眠，他们会周期性的交替出现。那一个周期呢，大约是90分钟。在深睡眠阶段呢，你的眼球会有一段时间快速转动，这叫快速眼动睡眠，英文的缩写是 REM。在 REM 睡眠期间呢，你会做梦。那在做梦的时候，海马体在干什么？它在回放你白天输入的信息。科学家用仪器监测发现呢，在 REM睡眠期间，海马体的活动非常的活跃，它在重新激活那些白天形成的神经回路，就是把信息从临时的储存转移到永久的储存。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睡一觉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东西突然就想起来了，甚至有些之前学的技能你掌握的还更好了，不是因为你突然变聪明了，就是因为海马体在睡眠期间帮你做了整理。书里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啊，叫记忆恢复。就是说你刚学完一个东西的时候可能还有点模糊，但是在睡了一觉之后反而变清晰了。为什么？还是因为睡眠期间海马体把这个信息整理好了，分类好了，放到了合适的位置。那么怎么利用睡眠来提高记忆效率呢？这里也有三个具体的建议。第一个建议，睡前的1到2个小时是记东西背东西的黄金时间。注意啊，是睡觉前的1到2个小时，不是临睡前。因为临睡前你如果还让大脑吸收很多的东西，你的大脑会非常兴奋，反而不利于睡眠。那么睡觉前1、2个小时，我们举个例子啊，假设你是晚上11点睡觉，那你的最佳学习时间就是晚上的9到10点。你在这个时间段复习当天学过的内容，然后呢留出1小时左右的缓冲时间，做点轻松的事情，让大脑慢慢的平静下来，11点再去睡觉。之所以要留出这个缓冲时间呢，除了为了避免我们的大脑在睡前还处于兴奋状态导致失眠之外呢，是因为海马体它需要一点时间来预处理这些信息，然后把它们暂时的做个标签，然后呢在睡眠期间再正式的整理。这样呢，这些信息就会在睡眠期间得到优先的处理，因为它们是最新输入的，海马体就会优先的整理它们。第二个建议是呢，睡眠时间最好是90分钟的倍数。这个有些朋友应该听过，对吧？我们在我们为什么要睡觉那一期也有提到过，因为一个睡眠周期呢是90分钟。如果你睡了7.5个小时，比如说5个周期，或者是6个小时，也就是4个周期，你就会在浅睡眠阶段自然的醒来，感觉就会比较的神清气爽。但是如果你比如睡了5个小时或者7个小时，你就可能会在深睡眠阶段被闹钟给吵醒，醒来就会觉得昏昏沉沉的。所以我们睡觉最好能够睡90分钟的倍数。再结合我们上一期讲过的，就是一般来讲呢，能够在半小时左右入睡是比较健康的状态嘛。那么比较合适的睡眠时间呢，就应该预留8小时左右。这样呢，是半个小时的入睡时间，再加上7.5小时的睡眠时长，就会让你起来的时候比较神清气爽啦。 第三个建议是早上起床后做思考性的工作，因为早上起床之后呢，我们的海马体它刚刚做完一夜的整理工作，这个时候就最适合做需要思考和理解的那些学习，比如说做数学题、理解物理概念、分析文章结构等等，这些需要强思考的都适合在早上做。我们之前还提过，你应该把最费脑子的放在你的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对吧？那通常这些时候也是上午，所以是一举多得。而背单词、背公式、背课文，这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适合放在睡前一到两个小时做，然后呢，让海马体在睡眠期间呢帮你整理。我们刚才就提过一个实验嘛，同样的学习内容，有一组学生呢是在一天之内集中的学习，然后另一组学生呢是在分散几天之内学习，每天学一部分，然后呢睡一觉，然后第二天再学一部分。结果呢就发现分散学习的那一组成绩明显更好。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分隔几天的多次输入会让海马体觉得这个信息很重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每次睡眠都是一次记忆整理的机会，那分散学习的学生呢，他就有更多睡眠整理机会，所以他会记得更牢。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真相，大脑更重视输出而不是输入。海马体在判断一个信息是否重要的时候其实不仅看它出现的频率，更重要的是还看它是否被使用过。你看在原始社会，什么样的信息最重要？不是我们听过多少次的信息，而是你用过多少次的信息，对吧？这就是所谓事儿教人一次就会嘛。比如说有一个信息是那个山洞里面有熊，你听说过100次，但是你从来没去过那个山洞。这个跟另一个相比，比如有一个信息是你听说过一次这种果子有毒，然后你亲自尝过一次差点中毒，这两个信息哪个更重要？在我们的大脑里呢，当然是后者更重要。所以海马体的逻辑呢，就是被使用过的信息是重要等级最高的信息。这也是为什么测试和考试能够强化记忆。虽然很多人都讨厌考试但是呢，这种比如小测呀、期中测验啊什么，它确实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巩固这个知识。书里提到一个著名的心理学效应，叫测试效应，就是说同样的学习时间，如果你花一半时间学习，一半的时间测试自己，你的记忆效果会比全部时间都用来学习要好得多。因为测试就是一种输出嘛，当你在测试当中回忆一个知识点的时候，你就是在使用这个知识点，海马体就会认为这个信息被用到了，说明很重要，然后它就加强这个记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做题比反复的看书更能加深记忆。很多学生可能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我还没有学好，没有复习好笔记，我应该再把书看一遍，于是就反复的在看书看笔记，不敢做题。但其实做题本身就是学习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输出除了做题这种实践以外呢，还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动笔写，当你把学到的知识给写下来的时候，你就是在输出，这个过程就会强化记忆。因为写作就需要你去主动的回忆、组织、表达，这个过程就会激活大量的神经回路，让记忆变得更牢固。所以呢，做笔记不仅是为了以后复习用，其实做笔记本身就能够帮你记忆。第二种呢是朗读，当我们把学到的知识大声的读出来的时候呢，你也是在输出哦，而且是一种更省事的输出，对吧？所以池谷悦二就说，朗读比默读的记忆效果要好得多，因为朗读调动了更多的感官，你的眼睛在看，你的嘴巴在说，你的耳朵在听，多个感官同时工作，就会形成更多的神经连接，记忆就更牢固。第三种呢是向他人讲述，这一点我们之前也强调过很多次了，对吧？这是最强大的输出方式。当你向别人讲解一个知识点的时候，那你自己首先就必须得把它理解透彻，组织成清晰的语言，而且你还要根据对方的反应调整你的表达方式，这个过程就会极大的强化你的记忆。有一句话说得好嘛，如果你不能向一个孩子解释清楚一个知识，就说明你自己也没有真正理解。所以呢，如果你 你想要真正的掌握并且记住一个知识点，最好的方法就是尝试着教给别人。包括呢，我们自己看书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们之前在讲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的时候就提过，那个里面他建议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读书呢？就是你要保持着一个信念，就是我读完了这些内容之后，48小时以内，我要给别人复述出来我看过的内容，这样就会极大的促进你的记忆力。哎，就即使啊，你不是给别人讲述，你是自己给自己讲，也有这样的效果。甚至当你的大脑知道你看这个东西以后要给别人讲，那它就会不自觉地提高自己的效率。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说池谷约尔提出的一个概念，叫记忆精致化。什么是精致化呢？就是把一个孤立的信息和你已有的知识网络连接起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海马体更容易记住有连接的信息。我们继续来把大脑想象成一张巨大的网啊，每一个知识点它都是网上的一个节点。如果一个节点它孤零零的悬在那里，没有和其他的节点连接，它就很容易掉下去嘛。但是呢，如果一个节点和很多其他的节点都连接在一起，那它就很难掉下去了。那有两种记忆精致化的方法，第一种是联想记忆法。哎呀，这个被大家提到的就比较多了，对吧？比如说啊，我们找一个固定的桩子，这是书里的用词啊，就是桩子，就是某个你熟悉的场景或者是物品，然后呢，把需要记忆的内容和这个桩子联系起来。比如说呢，你要记住一个购物清单，牛奶、面包、鸡蛋、苹果。你可以想象啊，你走进自己的家里，这是一个桩子，看到你家的饭桌上放着一个面包夹着鸡蛋，这个面包夹鸡蛋旁边呢还放着一瓶牛奶，然后另外呢在茶几上面还放着一堆苹果。这样呢，当你想起自己家的时候，就能够顺着这个桩子把整个清单回忆起来。这个其实就很像大家经常说的记忆宫殿，对吧？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搜索记忆宫殿，在网上有很多很多讲这个方法是怎么用的。我们之前的播客在讲一如既往那一期的时候也讲过这个方法，所以呢，这里就不再展开了。然后第二个方法叫谐音记忆法，这个方法呢，特别适合记忆一连串的数字啊，或者是一些外语单词等等。比如说你要记住 photosynthesis 这个词，就是光合作用这个单词，那你可以把它拆成 photo 照片和 synthesis 合成这两个词，然后呢想象植物在拍照片，然后把照片合成成氧气，这就是光合作用。听起来很荒谬啊，但是它有效，甚至因为它有一点荒谬搞笑，所以这种类型的联想会更有效，因为你给这个单词建立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生动的有画面感的连接。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有了一套完整的方法。我们稍微的回顾一下啊，方法一，科学复习法，每次距离上次学习间隔一天、一周、两周、一个月，这四次复习，用有间隔的重复欺骗海马体。第二个方法，情绪记忆法，给知识注入情绪，激活杏仁核，让海马体标记为高优先级。第三个方法，好奇心记忆法，培养兴趣，产生 theta 波，让海马体开启高效记忆模式。第四个方法，狮子记忆法，关键要素就在于饥饿、走动、低温，来激活我们的生存本能，让海马体提高记忆效率。第五个方法，睡眠记忆法，睡前1到2小时去背东西，然后保证90分钟背书的睡眠，让海马体帮你整理记忆。第六个方法呢，是输出记忆法，做题、朗读、讲述，给别人教学，让大脑知道这个信息有用。第七个方法，记忆精致化，利用联想还有谐音，把孤立的信息连接成网络。那这些方法呢，每一个你都可以立刻上手试一试。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完了池谷育二的考试脑科学。今天我们终于知道啦，我们的大脑其实天生就不擅长记忆，更不擅长清晰的记忆。我们的大脑就是为生存而设计的，而不是为现代的这些阅读啊、考试啊设计的。所以我们想要让大脑去做我们想让它做的事情，就必须要理解大脑，跟它合作而不是对抗。当我们理解了海马体的工作机制，理解了这 LTP 的形成过程， 程，理解了睡眠的整理作用，你就会发现记忆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是一件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事情。那我们也不需要把这七个方法全部用上，当然你全部用上当然最好了，你可以先选择一两三个最适合你的，从今天开始实践，也许呢是科学复习法，也许是睡眠记忆法，也许是输出记忆法，坚持一段时间，你很可能就会发现你的学习效率真的会有质的飞跃。好，那我们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啦，如果你觉得有收获呢，非常欢迎你把我们今天这期音频推荐给身边正在学习的人，推荐给正在为考试焦虑的朋友，推荐给正在为孩子学习发愁的家长，或者是推荐给你身边爱好学习爱好读书的朋友。因为这本书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怎么考试，更是怎么学习，怎么和自己的大脑和平相处。好，那么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喜欢不树高阁的朋友欢迎你评论订阅转发，你的喜欢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另外呢，想要在小红书获取我们的一些讲书要点笔记，又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